马太福音系列讲到94。园户的比喻。马太福音21章33至46节。韦保罗牧师2011年2月20日。翻译甘小春2025年8月5日。今天早晨我们要看的是园户的比喻。经文在马太福音21章33至46节。现在请听神的话，你们再听一个比喻。有个家主栽了一个葡萄园，周围圈上篱笆，里面挖了一个压酒池，盖了一座楼，租给园户，就往外国去了。收果子的时候近了，就打发仆人到园户那里去收果子。园户拿住仆人，打了一个，杀了一个，用石头打死一个。主人又打发别的仆人去，比先前更多。园户还是照样待他们。后来打发他的儿子到他们那里去，意思说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。不料园户看见他儿子，就彼此说，这是承受产业的，来吧，我们杀他，占他的产业。他们就拿住他，推出葡萄园外杀了。园主来的时候要怎样处置这些园户呢？他们说，要下毒手除灭那些恶人，将葡萄园另租给那按着时候交果子的园户。耶稣说，经上写着，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。这是主所做的，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。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？所以我告诉你们，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，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。谁掉在这石头上，必要跌碎。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，就要把谁砸得稀烂。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听见他的比喻，就看出他是指着他们说的。他们想要捉拿他，只是怕众人，因为众人以他为先知。读神的话语到此，让我们祷告天父，我们祈求你使我们专心聆听救主宝贵的话语，使他的教导洁净我们，磨砺我们的心思意念，帮助我们明白你对我们生命的呼召，并看见那在基督里丰盛的恩典。求你今日亲自教导我们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多年前我的父亲在意外中去世，那时我刚大学毕业，我母亲身体也不好，我不得不去见一个遗嘱律师。以前我从未听过这个词。你知道遗嘱律师是干什么的吗？就是在有人去世后处理遗产分配问题的律师。比如当你的父母有一天去见主时，可能留下房子、车子，这些东西得决定给谁。很多父母会事先立好遗嘱，把一切安排妥当。那是30多年前，这个律师跟我解释了一些事情，我发现至今都非常真实。他说，在处理遗产时，事情很少会顺利进行。那些原本和睦相处的家人，往往会很快变得丑陋，彼此攻击。我这些年也观察到，这话非常真实。今天这个比喻也谈到产业。园户看见主人儿子来，就想要据为己有。你知道吗？产业有个特点，它不是你赚来的。你不能靠自己的功劳去的产业。父母在遗嘱里可能会加上一些小要求，比如要继承遗产，你得完成大学学业，或要照顾我的猫。但即使你做了这些事，你得到的产业也不是凭功劳得来的，而是基于父母的应许和恩典。然而，人就是这样，明明不是自己赚来的，却容易产生一种理所当然该得的心态。圣经里也多次谈到产业。彼得称基督徒的产业是不能朽坏，不能玷污，不能衰残，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，彼得前书1章4节。这是我们在天上的基业，谁也无法毁坏。彼得还说，这产业与某些品格相关，你们都要同心，彼此体恤，相爱如弟兄，存慈怜谦卑的心。不以恶报恶，以辱骂还辱骂，倒要祝福。因你们是为此蒙召， 好叫你们承受福气。彼得前书三章八至九节。注意，这并不是说我们的谦卑慈怜赚得了产业，而是说这些是有真信心之人的生命特征，而真信心的人必承受这产业。在这个比喻中，原户想要的产业根本不属于他们，他们想要别人的产业，甚至要杀掉主人的儿子来夺取。保罗在加拉太书也谈到，如果产业是靠行为得的，那就不再是应许了，因为承受产业若本乎律法，就不本乎应许。但神是凭着应许把产业赐给亚伯拉罕。加拉太书三章十八节。你看，如果我们信靠基督就能得着产业，但这些原户却想不要基督，却要产业。他们要赶走耶稣，自立为王，夺取原本属于神儿子的基业。这揭示出一个深层问题，人性里那种渴望掌控的欲望。他们不愿意让耶稣进来，不愿承认一切都属于他，而是要掌控一切，决定一切。虽然这个比喻直接针对的是旧约时代的教会以色列，耶稣在圣殿中面对的是祭司、文士和长老，但这种我们要赶走耶稣的心态却是普遍的人性。它不仅存在于古代以色列，也存在于今天的世界，甚至进入教会。我在报纸上写文章时深有体会。我写的文章只是想温和地指出，如果离开神的启示，离开基督，人类社会其实没有坚实的基础。无论是教育、艺术还是政治，没有基督，一切都失去根基。我写得很温和，配上微笑的照片，尽量解释清楚。但你知道我收到什么评论吗？你散布这些神话，只会让人类文明走向悲惨灭亡。宗教就是穿着华丽长袍的政治，是权力游戏。宗教给世界带来了无可估量的苦难。你们这些被洗脑的宗教徒，还相信自己会和耶稣一起永远活在某个幻想的天国里，赶紧去打仗吧。神啊，耶稣啊，若真有神，他就是个虐待狂。这些评论赤裸裸地表达了我们不要耶稣，不要把他带进教育、政治、艺术，我们不要他。耶稣在约翰福音里说得很清楚，光来到世上，人却爱黑暗不爱光，免得他们的行为受责备，约翰福音三章十九至二十节。人天然抗拒基督的光。所以虽然这个比喻主要针对旧约教会，但它揭示了人心的普遍状态，人不要耶稣，要自己掌控一切。接下来我们还会看到，耶稣在圣殿里面对这些祭司和长老时，他们曾经问他，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？马太福音二十一章二十三节。换句话说，你算老几？我们记得之前耶稣对那些祭司长和长老们说过，你们先回答我的一个问题，我再回答你们的。他们最终没敢回答。接着我们看了两个儿子的比喻，一个起初说不，后来却悔改了，另一个口头上说好，却没有去做。耶稣其实就是在指着那些法利赛人说话。而在今天这个比喻里，耶稣更进一步了，他不仅揭露他们作为祭司的腐败，更要揭示他们行为所带来的后果，而且这些后果将从他们自己口中说出来。你知道吗？世上最不该与之辩论的人就是耶稣。耶稣说，有一个家主栽了一个葡萄园，周围圈上篱笆，园里挖了一个榨酒池，盖了一座楼。你们觉得这个比喻中的家主是谁？没错，就是神。是神栽种了葡萄园，不是人。教会若要成为真正的教会，就必须承认这完全是神的工作，而不是人的创新。这是从神的话语而来，而不是出于人的主意。葡萄园代表什么？ 他就是以色列旧约的教会，是神所拣选的器皿，用来彰显他的荣耀，并带来救赎。以赛亚书五章七节说，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。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听见后，很清楚耶稣是在说他们。所以这个比喻是针对旧约的教会，更具体的说是针对教会的领袖。作为长老，我读到这样的经文时，不能说那绝不是我，而是要警醒自己，留意自己的本性。篱笆、榨酒池和楼意味着什么？这是告诉我们，神没有让他的教会缺乏供应。神为他的教会预备了一切，使他能按他的心意运作。以弗所书四章八节说，神赐下各样的恩赐给教会。腓立比书四章十九节说，神必照他在基督里荣耀的丰富，供应我们一切所需。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告诉我们，神借着他的话赐给我们一切足够的知识和教导。换句话说，教会需要的神都已经赐下了。如果教会不能正常运作，问题不是出在神没有供应，而是出在我们自己的疏忽。这对于大教会、小教会都是一样的。美国平均每个教会大概只有50来个人。我们可能是一间相对大一点的教会，但很多人会觉得去大教会更好，因为那里什么都有，宽敞的场地、漂亮的游乐区、丰富的项目。可是有个危险，你可以享受所有这些资源，但你在那儿并不被需要。我有个朋友是在一间大教会弹钢琴的。我问他，你多久弹一次？他说，我是第九个。也就是说，要有八个钢琴师都不能来，他才轮得到上台。后来，那间教会意识到这样不健康，开始直堂分出去。无论大小教会，只要是教会，神已经赐下足够的一切，使它正常运作。如果没有做到，不是神没给，而是我们没有尽责。耶稣继续说，这家主把葡萄园租给园户，自己就往外国去了。有些人会讥讽说，你们基督徒信神，那他在哪里？怎么不见他出现？孩子们，你们可能也会听人这么说。我们知道神无处不在，但我们也知道有时候圣经会用远方来形容神似乎暂时不在场，比如这里说家主去了远方。可是你知道吗？对那些法利赛人而言，神的暂时缺席其实是恩典。如果神立刻现身，那意味着审判临到。他们该庆幸神还在忍耐，给他们悔改的机会。彼得后书也提到，有人说，主为什么还不来？彼得提醒他们，神是出于忍耐，不愿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悔改。彼得后书三章九节。神的远方意味着他在延缓审判，给人机会回转。葡萄园租给了园户，这些园户就是当时以色列的宗教领袖。神把他的教会交托给人管理，但他们只是佃户，不是主人。我们也一样，我们不是教会的主人。教会不属于我们，不能按自己的智慧和喜好来治理，只能照神的智慧，为神的荣耀而治理。接着经文说，收果子的时候近了，家主差仆人去收果子，园户却打了一个，杀了一个，用石头打死一个。主人又打发更多的仆人去，园户还是照样待他们。这就是以色列的历史，神差派先知，可是他们杀害了这些先知。你们知道最近一个被杀的先知是谁吗？就是施洗约翰，他为神说话，最终被杀。那什么是收果子的时节？可以理解为神要求人交账的时候。比如索多玛和俄摩拉，当那里找不到十个义人时，收果子的时节到了。神的忍耐达到了极限，他的审判临到了。在这个比喻里，收果子的时节象征旧约时代的结束。 以色列的恶行已经满盈，神要开始对付他们。在这比喻中，葡萄园的主人差遣了仆人，就是神的先知。祭司的职责是为神的百姓代求，照顾他们。而先知的职责是把神的旨意传给祭司和百姓。但这些祭司不想再听先知的话了。今天的教会也面临类似的危险。神把他的话语赐给我们，讲台上的人有责任解释神的话，教导百姓，让我们一同顺服。但许多地方，讲台已不再传讲神的真理，而是迎合人的需要和喜好。这就是当年的以色列，也是今天的境界。而你们作为会众，也有责任监督这一点，确保神的道被忠实的传讲。我们接着往下看。今天我们还有先知吗？这是个陷阱题。答案是有。那先知在哪里呢？你们今天带来了吗？他们就放在你们膝盖上，就是圣经。我在这教会服侍很久了，大家对我也有一定的信任。但请你们小心，不要把任何牧师的话当作最终的标准。即便是你们的牧师服侍你们20年，也不能因为牧师保罗说了就认为一定正确。若是有一天神把我接去，难道你们就没有标准了吗？我们的先知在圣经里，他们的职分就是引导我们，使这葡萄园结出果子，彰显神的公义与圣洁。以赛亚书5章7节接着说，他指望的是公平，谁知道有暴虐。指望的是公义，谁知道有冤声。旧约的教会没有果子，只有压迫和哀嚎。教会若败坏，能给人的伤害是极深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教会本是人与神相遇的地方，若这个地方成为伤害人的地方，这种痛苦就像被亲密的伴侣背叛一样。基督的教会本应是活水的泉源，可当耶稣被拒绝，所有从他流出的恩典最终都会枯竭。自由被暴虐取代，公义让位于邪恶，救赎被定罪所吞没。这种事在教会中发生的比任何地方都多。然后耶稣说，原主最后打发他的儿子到他们那里，说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。不料后来打发他的儿子到他们那里去，意思说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。不料园户看见他儿子，就彼此说，这是承受产业的，来吧，我们杀他，占他的产业。他们就拿住他，推出葡萄园外杀了。马可福音12章6节用更动情的话说，园主还有一位是他的爱子，幕后又打发他去，意思说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。这是一个极深的揭露，神似乎假设人理应尊敬他的儿子。在神看来，理所当然人们会尊敬基督，不会藐视他。这不是说神对人的刚硬无所察觉，而是要加重人的罪责。按理说人应当敬重神的儿子，但事实呢？他们却像约瑟的哥哥们一样，合谋要杀掉继承人。这是一种阴谋之罪，比一时冲动更严重。因为阴谋意味着你有充足的时间去思考、讨论、同谋，最终决定去作恶。我们长老之教会的一个优点，就是由一群长老共同做决定，这在某种程度上能防止集体阴谋。但再好的制度也不能根治人心的败坏。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些园户、祭司长和法利赛人本来就是一个议会，却照样合谋作恶。他们没有丝毫尊重神的儿子，甚至愿意把他赶出葡萄园杀了，好占有他的产业。凡想掌控权力的人都想把耶稣赶出去，无论是政府、学校、艺术，甚至是教会。要完全掌控，就得把耶稣挤出去。他们把他推出城外杀了。希伯来书13章12节说，所以 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，也就在城门外受苦。正如约瑟的哥哥们卖他为奴一样，这群人的恶谋在更深的意义上却成就了神的美意。这对我极大的安慰，即便恶人和谋行极大的罪，神仍能在他圣洁公义的旨意中掌权，转化为成就他荣耀的计划。邪恶不能得最后的胜利，即便在最深的黑暗中，神仍在掌管，将来我们必在永恒中赞美他的名。我们今天聚集在此，吃喝圣餐，纪念耶稣为我们舍命。魔鬼进入犹大，祭司长合谋杀害他，但他们从未想过这样做可以拯救百姓。可即便他们不愿，神仍借他们的罪成就了救恩。接着，耶稣让他们自己宣告审判。像先知拿单责备大卫，或耶稣责备法利赛人西门那样，耶稣让他们自己说出结局。他问原主来的时候，要怎样处置那些原户呢？法利赛人回答，要下毒手除灭那些恶人，将葡萄园另租给那按时交果子的原户。他们自己说出自己的结局。这就像大卫听见有个妇人夺了穷人唯一的小羊时，愤怒地说，这人该死。拿单却指着他说，你就是那人。法利赛人自己口中宣告了自己的灭亡。背景是圣殿即将被毁，作为神之国的以色列将被废弃，取而代之的将是那结出果子的新约教会。葡萄园如今将由犹太人和外邦人一同组成，而殿宇也不再是人手所造的建筑，而是基督的身体。这是守卫的更替，是历史的转折。先前的以色列如今在基督里成为神的以色列，由一切信靠基督的人组成。耶稣对他们说，经上写着，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，这是主所做的，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，你们没有念过吗？看见了吗？耶稣此刻揭示那些攻击他的人，正如从前杀害先知的以色列人一样，他们站在这比喻和预言的黑暗一边。这块石头是房角石，是整个建筑所倚靠的基准，决定每一寸方向和尺度。可是这块石头却被建造者弃绝了。然而，弟兄姊妹，耶稣最终仍要成为那房角石。这不是通过人的努力、投票或共识来实现的，而是主亲自成就的。耶稣要独自完成对人类的救赎，不是靠他与教会的合作，甚至连那些最忠心的使徒到时也要逃跑。他要独自担当，这是主的作为。这让我想起但以理书中的异象，一个巨象代表地上列国，最终却被一块非人手所凿的石头击碎。那石头成了大山，充满全地。这是神借着他儿子成就的奇事，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信徒绝不该因恶人暂时的胜利而沮丧。在人企图行恶的地方，神常用来成就更大的善。人永远不能在神面前得最后的笑声。所以我告诉你们，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，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。以色列既是一个国家，也是一个教会，如今这国度要交给新约的教会。虽然教会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国家，但新约多处称之为国度，罗马书10章19节，彼得前书2章9节。这就是神向亚伯拉罕的应许，地上的万族都必因你得福。谁跌在这石头上必要跌碎，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它砸得稀烂。耶稣是那块绊脚的石头。保罗在罗马书9章31至32节解释，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，反的不着律法的义。这是什么缘故呢？是因为他们不凭着信心求，只凭着行为求。他们正跌在那绊脚石上。 凡想靠行为称义的人，都会因耶稣跌倒。如果我一生都靠自己努力，觉得自己比一半的人好，神该看得起我，而有人告诉我，不，神不看外貌，我们都在同一条船上，你必须信靠基督。这样的人就会觉得计划被打乱，甚至拒绝基督。然而，这些人不单是绊倒，他们还在攻击基督。耶稣警告这样的人必被磨得粉碎。这与约翰所说的他手里拿着簸箕，马太福音3:12是同一图像。恶人如糠秕，要被彻底分离毁灭。旧约的终结就是这样，没有一块石头会留在石头上，马太福音24:2。神的公义或许在人看来运行缓慢，但最终必将恶人磨得粉碎。那些拒绝子压迫百姓的宗教领袖，日子已经屈指可数。启示录6:9-11描绘了在祭坛下的殉道者向神呼喊，圣洁真实的主啊，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身流血的冤，要等到几时呢？神回答，在等片时。不是很久，还有一些人要殉道，随后审判就来临。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听见这些比喻，知道耶稣是指着他们说的，想要捉拿他，却因群众把他当先知而惧怕。看见了吗？耶稣不是在讲未来某一代人，而是指着他们当面说的。这是与他同时代的宗教领袖的冲突。他们知道耶稣说的是自己，却因怕人不敢下手。作为牧者，我深深的知道，一旦牧者惧怕人而不惧怕神，便会走向败坏。除了我曾经参加过的几次国际旅行，以及在宣教区待过的几个街区，比如有几次有人拿着刀冲上讲台，让我意识到啊，这可能有麻烦了。除此之外，我并没有在日常生活中经常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。但牧者确实有一种对人的惧怕。他们害怕说错话，人会离开，甚至担心教会会出现大规模的流失。当我讲论神之论或后千禧年主义时，我心里常想，这下可能需要在门口装个旋转门，好让那些要冲出去的人更方便些。因为我相信世界会因耶稣而越来越好，相信神的律法本应成为律法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这样的惧怕必须被克服。牧者不能被台下的会众所治理，我们必须被神的道和共同服侍的长老所治理，他们能确认我们所讲的是否准确，合乎圣经。可见这些当年的祭司长和法利赛人，他们身为牧者，却因惧怕人而软弱。人往往会得到自己应得的领袖，无论好坏。有趣的是，正因百姓对耶稣的信心，才压制了这些领袖的权力。那一天，正是因百姓信靠耶稣，这些领袖不敢贸然行动。今天也是如此。我认为有些神学院在教一些极其危险的东西，但某些会众却依旧坚守正统，反而成为抵御异端的力量。这就是你手上那本先知书的优势，你明白了吗？你手中握有神的道，这是何等重要。神至今仍信实地将他的话语放在平信徒手中。我希望你带着圣经来到教会，哪怕只是养成习惯。虽然教会中的职分应当得到尊重，但每一位基督徒都有责任降神的道置于一切宗教或世俗权威之上，无论他们自称是否奉神的名说话。我们祷告天父，我们祈求弥时，我们认识到弥差遣弥的儿子进入这葡萄园是何等宝贵，求弥使我们成为忠心的工人，明白我们的产业并非通过排挤基督而得，乃是通过信靠基督而得那永不衰残的天上基业。愿这成为我们心中最宝贵的。父啊，求弥不断为弥的教会兴起那些为真道竭力争辩的人， 为那良善、公义、真实的事征战，为那位主耶稣基督的人和他的工作征战。我们奉他的名祷告，阿们。